创世纪七元集第四十二课第四十八章下，中文第四十二课第一页。
上周我们开始补充约瑟之子以法莲将言变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因着雅各。在创世纪第四十八章中，交叉安寿的隔代祝福影响他的命运将会如何。最后我们读到何西阿书，其中多有论述关于上帝对现今以盘角北德的以法莲王国的审判。现在查看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七节至九节。
请读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七节至九节。我们在何西阿书中得知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外邦人比吞灭以法莲支派斜杠以色列。如今这是个支派已散居在外邦人中，勾引外邦过渡里，并被外邦人同化。回到何西阿书第七章第八节经文上告诉我们，以法莲与众民掺杂。以法莲究竟跟那些众民掺杂呢？除了希伯来人以外，唯独存在在世上的其他族群就是外邦人。约公元前725年左右，亚述帝国，圣经中有时候也称作亚述图 Asher， 征服了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支派，并去散居住在那底的以色列氏支派，好比强风下吹三康比顾客那般。这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耗费大约十年的亚述和以法莲之间战役。每次以法莲输给亚述帝国的战斗中，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与人民。以法莲以色列人最终散落到形成庞大亚述帝国的120个被征服民族当中。我们甚至读到何西阿书时看到埃及被特别提及，那是因为亚述帝国也曾征服埃及一段时期，导致许多以法莲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南方埃及那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并非所有以法莲以色列支派家庭都背着出他们的故土，仍然有少数人留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留下来的人可能不到总人口的5%，其余所有人三居流离，悲痛话语亚述帝国所涵盖的总多外邦民族与文化之中，并在多数情况下与之通婚。一支以法莲以色列人种最终绝大多数融入了外邦世界，这种同化政策并非强加在以法莲以色列人身上，他们乃是主动追捧，渴望这么做，他们渴望仿效外邦人的生活模式，像托利、妥拉、几摩西的语法、严苛的限制与规条，上帝也因此容许了他们。经过几代之后，大部分以法莲以色列人已完全忘却他们的祖先曾是希伯来人。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被逐出的以色列人都遭受同化。如今我们这时代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以法莲以色列的那是各支派种各有群体设法凝聚在一起，维系他们支派溯源和忠诚度，并对自身的希伯来历史抱有遥远的记忆。大概一个月前，我向你们展示了一部精彩的纪录片《寻找一世的支派》，其中清晰辨认出是个以法莲支派种，市场称作以色列是大失落支派的绝大多数。这些支派至今仍生活在亚洲各地区，有些支派群体甚至超过百万人，不仅保持他们古老的支派名称，还有许多希伯来崇拜意识。第四十二课第一页结束，第四十二课第二页。但为了明确表述，也必须能公允地指出 组成以色列以法联王国的各支派的多数成员，多已融入外邦世界。至今没人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或取向，除了上帝自己知道以外，几乎可以断定，我们在场许多人身上如今都多少带着，从以法莲到以色列是大示罗支派其中之一，或多各支派中的希伯来协同。但是从肉身层面而言，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知。在探讨以法莲后裔最终结局之后，我们要稍微停顿，来理解一下南方王国犹大王国，也就是其他家族或以色列家族发生了什么事。犹大并未遭受亚述攻击，他们与亚述缔结条约，亦向亚述纳贡，还去维持独立国家的地位。然而主前600年稍后之事，即以法莲以色列被国灭亡130年之后，巴比伦崛起威信的世界强权，由尼布加尼撒王 Nebuchadnezzar 领导下，他们却是攻大兵征服了犹大。与亚述对以法莲以色列的做法不同，巴比伦人没有去散犹大当地居民。虽然他们的确驱逐一大群犹太人到巴比伦，但是他们既没有被同化，也没有被驱赶。他们通常被允许以一个族群形式来维系生活，这就保留了一个独立的文化，这很关键。犹大民众不仅被允许保持独立身份，多数人渴望保持独立，那是他们和以法莲以色列之间的另一种显著区别。以法莲以色列之所以叫在外邦人手中，是由于他们渴望变得像外邦人那样，因此上帝就任凭他们如此。有大病不渴望像他们外邦邻居那样，加上10余万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外，还留存数千个看管人在犹大地区看管那块土地，这些主要是农奴。仅仅因为他们对巴比伦人没有太多价值，不值得费力地去干他们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入侵犹大时，犹大王国主要由便雅悯支派和犹大等两支派构成。我们当然也应该将利未人包括进去，但毋庸置疑的，其他以色列支派的少数族群也同样住在犹大地区。然而这些其他支派的存在感微不足道，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他们也不存有任何影响力。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犹大被掳至巴比伦美国多久。当巴比伦对中东的控制力衰退后，波斯和后来希腊的影响力开始扩散时，犹大地人民开始被称作犹太人。我们如今所称的犹太人，仅仅是指源自古代先前有大国的人民群体而已。但从巴比伦以后，他们是自己为全体以色列的参存移民，兼于他们的观点，组成以法莲以色列的支派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凭着掌握这样的认知，以法莲大部分支族已被驱散和融入外邦人的基因库里，而由大仍始终维持一个独立和有辨识度的希伯来文化和种族特征。让我们带着这个认知一起回头读创世纪第48章，并再次查看第17至19节，第42课第2页结束，第42课第3页。第19节末尾说道，以法莲必称为多国。有些圣经翻译版本则说要成为多族，还有其他版本说他必称为一群国家。这正是查看希伯来原文能派上用场的地方。
当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已将世界清晰地划分出两类人， 以色列人和所有其他人。所有其他人就是圣经所称的外邦人。外邦人是希伯来语 Goy 的英文翻译。直至今日，在上帝的眼里，属世物质世界依然分成两组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我们今日所用的共同术语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为了方便讨论，犹太人、希伯来任何以色列人全是同一次。但严格来说，对于那些想更深入地理解经文的人，那三个属于不仅相同，我希望你们开始了解其中的差异。
现在，在我们考据《创世纪》第48章的希伯来语词汇之前，我想强调一点，当使徒解析关于圣经的语言出现错误时，通常是因为人们不够按字面的意义去理解。因此，稍微仔细看一下第19节末为例，雅各对以法莲所说的预言是祝福的最后几个希伯来语关键字眼。我们圣经一本说的是夺族或类似的以法，而希伯来原文是 Meloha Goyim。 然后这些字呢，从他们最直译感来翻，意思是指外邦人的丰满，或者贴近其写作时代的精确上下文来说，即是外邦夺族的缓慢。也因此，以法莲将成为外邦夺族的丰盈。当然，关键问题在于，那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吗？尽管疑云已慢慢拨开，似乎找到答案，但窗外还是弥漫雾气，可能只不够清晰的意思。我们现在所理解到的是，以法莲卑是同于舒适的外邦多族。然而，我们也得知，组成以法莲的是大不同支派中，大量族群已被重新发现，然后他们宣称我们是以色列人，而不是犹太人。他们说的也没错，他们来自以法莲王国，而不是来自犹大王国。
有些人认为，以法莲融入到外邦世界的结果是，借着上帝的奇妙作为，使得每一位信奉基督的外邦信徒都与以法莲有着真实的血缘关系。某些人甚至声称，他们是从哪一个以色列支派传承下来的后裔。有一个叫做英美协会 Brit M Association，或称不列颠亚美利加协会的组织，进一步主张说，英国和美国是以色列式大失落支派的其中两支。也有人认为，以法莲纯粹是象征罢了，象征着外邦信徒。另一派的人则说，外邦信徒是灵性上的以法莲，而非血缘上的以法莲，基书灵的以法莲。虽说如此，归根结底，雅各预言以法莲将成为外邦多族的缓慢，那就是说，以法莲注定要为非希伯来人及外邦人带来某种特别和极为显著的祝福。在雅各为约瑟的儿子们以法莲和玛纳西行交叉安受割带祝福，而私下预言的1200年之后，以法莲却是被打散到列国各地，绝大多数人口融入到外邦世界里。所以，至少有部分预言内容是清晰的，而且依然应验。预言的另一部分内容，例如以法莲中那些造流房却仍保存至派归属的人，也开始扮演另一个不同的语言角色。这一切正在我们眼前发生。
第42课第3页结束。
第42课第4页，让我们回到以西结束，查看以西结束第37章。要明白整个时代背景，就要知道以西结束是有一位名叫以西结记载的 当时他在巴比伦流亡的时候记录下来的。他是有大悲流芳者当中之一，也就是说他是一名卑尼布加尼撒王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在这之前的时间，伊法莲以色列王国时间早已超过一个世纪。请读一息结束第37章全部内容。
就我们此处的讨论而言，关键经文是第15节至19节。这里描述的场景是有达和伊法莲生命在独复兴之后被带回中间的以色列之地，并重新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这是一个关于模式的预言，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只有在以色列作为一个重生的国家后才会实现。问题是，我们知道犹大是谁，就是犹太人。但以法莲呢？如果以法莲是那个是罗流三的十个支派，几乎所有人都已与外邦人同化，况且根本无从知晓自己身份。那么以法莲怎么会重新与犹大联合呢？
无法回避的是，犹太人终将与那些以某种方式发现自己是以法莲后裔的人联合。我们从雅各对以法莲的预言以及所研究过的其他所有语言中可知，至少有部分以法莲绝对跟外邦人有紧密关联。
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地说，2700年前组成以法莲的具有辨识度的支派依旧存在，且状况良好。事实上他们已主动站出来宣告他们的以色列血统，并向以色列国申请移民回到以色列。更重要的是，在2005年3月，前后不到一年前，以色列政府跟以色列宗教领袖都一致认定已遭到以法莲支派，他们确实是以色列，因此通过法案同意让这些以法莲人返回家园，与他们以色列兄弟犹太人团聚。
而我们这些外邦人今日聚集在此，我们作为外邦基督徒，心中对以色列的爱和关怀日益增长。顺带一提，我们监视着同样的现象正发生在世界各地，这不是由美国发起的运动。我们不晓得这一份爱从何处而来，但我们在灵力清楚，我们与犹太人民之间有某种羁绊连接。而且我心中无意地认为，那羁绊连接的源头是在以法莲那里。我认为主要是灵性羁绊，然而确实有可能也包含某些物质肉体的元素。
所以你们这些真正研究圣经的人，假设你们拥有电子版圣经搜寻程序，甚至有一本更好的经文索引的话，不妨晚上坐下来查考所有提到以法莲的出处。当你读到经文指引的线索时，会让你不寒而栗。但是呢，我也要指出一处本该提及以法莲却未提及的地方，那也同样向我们透露出某件重要奇事的大事。
第42课第4页结束。第42课第5页，
请读启示录第7章第1节至8节。现在这段经文的时代背景是发生在大灾难时期，而有太子民称作雅各早难之事。雅各早难之事跟大苦难期、大灾难期基本上是同样的时间，那只是对同一时间的两种不同文化表述。
这里所描述的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流传的大事件，那是44000见证人的印记。但是请注意，这些见证人全都来自以色列中支派，他们按支派罗列出来，每个支派算12000人，12支派等于是44000人。但仔细的看， 奇怪的是，名单上遗漏了两个支派的名字，还加上一个熟悉的名字，以法莲、跟丹的名字不见了，而约瑟和利伟却添加进去，这是为什么呢？
那么当我们准备从创世纪第49章开始研读雅各此夫他是二个儿子时，将会看到丹支派显然会持续存在着基因中的崇拜偶像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低基督的出现可能跟丹支派有关系。顺带一提，我并不同意这类观点，但是我也不认为这完全不可能。因此，这或许就是丹被排除在外的原因。然而，随之而来的逻辑性问题是，以法莲去了哪里呢？因为在以西结束，我们看到以法莲和犹大在摩示中心合一。我们接着发现以法莲的位置有约瑟，添不上去。我之前提过，我们将会看到以色列众支派从他们最初成立开始不断的演变，直到最后其实炉中的样貌。我们必须了解这意义的深渊。以法莲支派突然被删除，而约瑟支派重新加入，这表明发生了某种戏剧性的巨变。但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嘛，让我们一起看启示录第7章接下来的几句经文。
请读启示录第7章第9节至14节。
首先，我们要记住以法莲和犹大的重新联合是发生在大灾难时期，也就是雅各遭难之事之前。它发生在末后的日子里，但遭遇世界进入那个恐怖时期的时间点。
我们在启示录第7章又看到另一群人被描述为来自各国各族还有各民。当然了，这些信徒是一辈一粒大灾难的信徒。有人说这些人是在大灾难期间寻道的那些人，其他人说连我也是，这些人乃是被踢的人。但问题处在，不论这些人是谁，也无论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来到上帝宝座之前，经文明确指出这些人是信徒。我曾说过，当我做推测性的讨论时会特别说明，而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这些身穿白衣的人究竟是谁？他们会不会是突然从示儿支派名单上消失的以法莲支派的一部分人呢？因为在第13节，约翰向天使发文，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的字，他们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个各方就是指每一个。而且我们知道以法莲不仅散落在外邦人中，其中还有少数以法莲人加入到犹大支派及犹太人那里。各国安定以来说就是指外邦人。第42课第5页结束，第42课第6页。
在这节课即将结束时，我想向各位说明对这段教导的意义上最好的理解，接着再为你们读几段经文。首先，我相信启示录第7章所呼召的以色列众支派正是那些曾被称为失落的支派，然而如今不再世上。其中被称为书以法莲后裔的群体，乃是那些没有同化到外邦世界里，却透过上帝眷顾的手的引导得以维系并凝聚团结起来，并保持着对其原始不足身份的认同。而且留意，那是44000人的主体人口正是出自这些以法莲系的支派。换句话说，启示录第7章所罗列的支派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后来被称作以法莲以色列的群体，他 他们与犹大、便雅悯合力，为是彻底脱离的。
为什么利未人被重新纳入以色列支派，仆在被分别出来，因为不再需要一个特殊的祭司指派来主持圣殿祭祀工作。在灾难时期，能以某种形式幸存下来的唯一男性都是信徒，所有人都将成为祭司，所有的献祭都已完结，所有的圣殿崇拜都已终止，所有救赎都已完成了，事情已成定局。因此，不再需要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作为以色列头生的属下。利未人扮演的角色使命已完成，于是便回归自己原有的产业——以色列。我认为，以法莲支派最起码包含了哪些历经数世纪仍保持其身份的被国是大支派，以法莲以色列所与村的移民。那些被重新发掘并被邀请归回的是个支派，将在他们的故土以色列与他们犹太弟兄姊妹欢喜地团聚一起。然而，我认为另一种可能性保留一些空间，那就是以法莲在某种模式或意义上也像争着教会中的外邦人不分，这可能更多的是属灵层级而非物质层级的。不过，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实际物质关系，柔身或历史性的，也并非不可能。正如所有的语言一样，无忧在一切应验之后，才能看清一个预言的全部面貌。当一个预言正处在应验的过程中时，正如我们今日所见证的以法联合犹大的重归合一，并非所有细节都清晰可见，这其中充满了诸多的奥秘，也因此我们要谨慎，避免对最终结果的视线路径持有僵硬和武断的态度。
当以细节预言以法联合犹大这两根木杖将重新合一时，我认为这重聚分别包含了两个层面，属灵和属实物质层面。我曾多次跟你们探讨过我所称的二元对立实经活成而充实向 The Reality of Duality。 上帝依着奥秘的模式来运行，凡属于他计划之事皆同时具备属灵和属实物质的各自相独元素来并行运作。在舒适物质层面来看，我认为一系结束第37章提过的重聚合一，乃是指那被称为是丧的以法莲支派归回以色列，与早先回归建立以色列国的犹大支派兄弟们犹太人重新会合。这并非我的猜测，因为此时正在发生，我们正在亲自见证，并且在舒适低上的在尸体层面上，我们看见以色列两个家族即以法莲和犹大将重新结合一起，成为舒上帝的国度，正如他们以色列最初成立一般。十二个支派再度聚合，一是提醒是回归并共同居住在以色列地，这是近3000年以来未曾再现的景象。第42课第6页结束，第42课第7页。然而，依循我对二元对立现境的理论模式，从灵性层面来说，我也看到一系结束第37章所描绘的重聚，还包含另一面更深的含义，也就是相信基督的外邦信徒，或在某种象征意义上由以法莲所代表，将与信奉基督的犹太信徒透过犹大作为代表最终连结合一。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保罗所说的属灵以色列或真以色列人，而这一进程就在此刻即将开始。外邦信徒在爱里正意识上从未有的方式
主动亲近犹太子民。改信耶稣的犹太人数目正以急剧的速度增长。对于最近到过以色列的人会发现，在外邦任何犹太人之间，尤其是在弥赛亚犹太信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那一份爱的连结日益增长。而这一切早已在预言中宣告将如何成就，按何种顺序成就，于何处成就，以及谁会参与其中来成就。
请翻到诗篇第102篇，
请读诗篇第102篇第一节至19节，请注意第14节的经文，根据你们的版本也许是第15节。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以色列的石头，不只是他的选民，而是他的仆人，所有爱他的人，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他的仆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将会深深热爱以色列。同时请注意我刚读给你们读的最后几个字，他说道，在这诗篇所提到的是为将来的时代而写，从大卫的时代算起，这是为了那些尚未被创造出来将要颂赞上帝的人写的。然而以色列全体子民早已存在，他们曾生活在埃及后离开埃及，而在这篇诗篇写成的时代，他们已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由一位君王统领全部十二支派的人，即大卫。这段关于尚未被创造的子民的神秘论述，无疑是在讲外邦信徒的主题，即教会，他们将成为属灵的真正的以色列一部分。而且依据这个预言，我们必将热爱以色列，并一同赞美上帝。
现在让我们运用所学内容，并查看罗马书的11章。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上帝赐下他的托拉给以色列十二支派，接着透过犹大家及以色列中的部分犹太人赐下我们的救主，却让福音祸据从犹太人传递给外邦人，并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水火不容了几个世纪。让我们一起读第11节至26节，因为这个问题再次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跟解答。同时让我们再次审视这份九书的循环图。
第42课第7页结束。
第42课第8页，
请读罗马书第11章第11节至26节。
上帝的计划是将他的盟约赐给以色列，这盟约在恢复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极致时候满足，外邦世界也要被纳入以色列的盟约之中，无论是旧约与新约。然而以色列在大多数人拒绝新约的情况下，而这正是基督的宝血所立的约，于是外邦信徒辨别借指到以色列立，这有双重目的，一是参与到以色列的盟约，二是将福音传到整个外邦世界。然而在预定时机，犹太人将会觉醒，并看到外邦人的道了，那原先为以色列预备的一切，于是他们心生基督，并渴望得到外邦信徒所拥有的。接着保罗说，犹太人将从外邦人那里学习福音，而这福音正是原先从犹太人那里领受的，借此全以色列都将的早拯救。这两个家在属灵意义上，全以色列究竟是谁呢？也就是信徒，外邦人信徒和犹太信徒，以法莲及以色列家已融入外邦世界，而犹大仍持守犹太身份，这两家都得遭拯救，并且 我们正亲眼见证这一切正在应验。我们下周开始探讨创世纪第49章所记载的雅各的另一个祝福，并探究它如何与创世纪第48章的交叉安守歌代祝福之间的相互关联。第42课第8也结束。